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这个讲到的题目是这个内忧外困的西西家和赐平安的耶稣基督。那我刚开始的时候曾经一直想过说，这个复活节的信息嘛，肯定会去讲一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好像是比较更合适的这样一个题目。然而在我这样想的很长的时间里面以后，一直就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死里复活，我们可能从基奥真理班或者是从这个基奥的课程里面，我们都或者是受洗的课程，我们都学了很多的次，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死里复活好像仅仅就变成了一个词汇，甚至这种死里复活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可能信主很多年却没有从里面真正的能够体会到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和我们生命中间的某些东西能够真正的连接在一起。所以有着这样的一个思考以后，我一直向神祷告，我说我是该继续的去讲一个复活的信息呢，还是讲一个应用的信息。但是非常奇妙，然而我以前讲到的计划就是恰恰要讲到西西家，那我就突然发现说神非常的奇妙，借着这个我在准备的这个讲道的过程中间，让我看到说西西家不仅仅是一个蒙神救赎的一个王，更是从中能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虽然耶稣基督复活给我们带来非常多丰富的内容，然而在西西家的身上有一件事情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西西家是一个依靠神的人，我们也是一群依靠神的人。西西家也不是一个天天都依靠神的人，我们也不是一个天天都依靠神的人，但是神最后借着西西家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说神要给我们赐他的平安，而在这个平安中间我们才是我们生活的动力。因此我们想了很长时间，就决定说把这次的讲道题目定为内忧外困的西西家和赐平安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你的圣经是何等的奇妙，在我们经常还愚拙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在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你的话语已经在那里安定在天。主啊，就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从中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可以了解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与世人的不同，你赐给我们的平安才会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喜乐。主啊，就求你也借着你今天爱子从死里复活的日子，让我们再一次重温我们当初被你呼召时候的热心，让我们今天重新的火热起来，来为你打美好的仗，让你的福音能够广传，让你的天国能够扩展。感谢赞美主，愿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求仰望靠着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看十八章，列王记下十八章。当我们先看内忧外困的这个西西家的时候，我们先要看西西家在一神的眼里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王呢？所以西西家王在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对于西西家王的一生，神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在神的眼里西西家是个什么样的王。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这节经文我们要记住。然后他母亲叫雅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然后第三节，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这句话我们看列王记以后，我们会发现没有一个王有这样的评价。虽然在列王记上中间有两个王有前半句，就是他们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都加上了一个限定词，但只是，也就是说前面所提到那两个王都有一些的不足， 虽然他们行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还有不完全的地方。然而在西西家的评语中间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而是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是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我们知道说当大卫的这个王朝持续下来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个王是非常合乎上帝的心意的。那么突然间就在这样一个似乎一片黑暗之中出现了一个特定的大卫的子孙，好像这一个大卫的子孙似乎要能够拯救以色列人。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时候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北国已经灭亡了，所以在北国灭亡的情况下，整个以犹太人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光景就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而这个人会是拯救整个以色列人的人吗？所以继续往下看，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那时以色列人应扔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邦中间没有一个及他。我们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评语，可以说西西家王行了一切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个王会不会是一个黑暗之中间的一个救赎主呢？然后第六节，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这样的一个王，他不仅仅顺命，而且他是一个积极主动的顺服律法。表现在哪里？他虽然顺服摩西的律法，遵行上摩西的律法，然而他当他看到摩西造的那个铜蛇却被人当成偶像拜的时候，他要把它打碎。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王，他不是一个被动的去顺服律法的王，而是一个主动顺服上帝律法的王。哦，这个王可以说真的是从这个做人上来讲似乎就没有任何的缺点了。所以第七节继续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哇，这个又是一个更好的夸奖，他走到哪里都亨通，而且是什么？神耶和华与他同在。可以说从撒母耳记上下以来，一直到列王记，到如此到列王记以后，没有任何一个王除了大卫以外有这样的评价。这句话只有神对大卫说了，没有对任何其他的王，甚至连对所罗门神都没有说这句话，但是他把这句话却用到了西西家的身上。哇，在我们今天看来说，这样一个的完美的王是何等的蒙神的祝福啊！甚至是第八节继续又往下，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并加萨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我们知道说列王之中只有一个王去向非利士人进攻，这个人是谁？也只有大卫。所以其他的各王中间虽然非利士人存在，但是从来没有去按照上帝的命令去消灭，试图消灭非利士人。所以两处的地方让我们确实的看到说，在整个的一片黑暗之中，似乎这样的一个人，就这样一个完美的一个人，似乎就要成为了一个弥赛亚，甚至是说那大卫的子孙。然而我们整个今天如果看下来以后，我们却发现说他也有失败的地方，他也有非常不完全的地方，甚至我们还会看到他的恶行要超过任何一个王。什么恶行呢？我们待会儿会看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人身上，显然最后的结局不是我们所要等待的那个真正的弥赛亚，那个真正的大卫的子孙。我们前几天过了一个 Good Friday， 所谓的好的礼拜五。好在哪里？在我们今天好像总觉得说我们需要去理解，然而对于主来说，那个时候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坟墓里头，是下到了阴间。所以在我们看来，当主真的是在十字架受死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希望吗？我们真的是说在主耶稣躺在坟墓里的时候，我们会说一切东西都会成就吗？这就是黑云笼罩的时候。西西家面对着也是一个黑云笼罩的时候，主耶稣在坟墓里的时候，人类的希望也都没有。因为主耶稣在他克西马尼被抓的时候， 主耶稣说黑暗掌权了。今天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光景中间，我们为什么要去讲平安呢？因为我们会发现，在我们今天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中间，我们发现我们很难再找到一个像以前的平安。我们现在周围遇到各样的一种波动，各样的那种纷争，甚至各样的吵闹，我们在这样的复杂的环境中间，我们的内心光景如何呢？如果我们单看周围的环境，我们的内心也是一样的黑暗，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光景。但是西西家不仅如此，他还面对更糟糕的一个结局，他面对了一个外敌的入侵。所以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讲到的是什么？再一次提醒，在西西家的故事中间再一次提醒我们，这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北国灭亡了意味着什么？在人看来，十个支派人数之多尚且灭亡，南国只有两个支派，再哪怕再加上一点祭司或者利未人，充其量也不过两个半支派。这样的两个半支派和十个支派的灭亡，人数上那是完全不能对等的。连那么北国那么强大的人数的那么强大的北国尚且灭亡，南国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光景？我们今天有时候也会遇到同样的难处。当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不仅仅什么都做不了，甚至我发现我们的力量非常的薄弱。我们能改变什么呢？我们真的能够改变什么吗？这就是我们面对实实在在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有上帝的话，我们要忠于上帝的话，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压力太大，以至于我们想活出主耶稣基督所做给我们的命令，我们都变得格外的困难。这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西西家故事的一个原理。所以我们继续看第十三节，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打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这样一个简单的一句话，西西家做王第十四年，马上就会面对着亚述帝国的一个强烈的入侵。而这个时候，一个顺服上帝的人，一个有神无处都同在，无处与他都与他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王，居然所有的领土都被打下来了，以至于就剩下当时只剩下两座城，一座城叫拉吉，后面会有一座城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当时这个亚述军队的主力是在围攻拉吉，而在同时他将一部分的主力来下面来去开始包围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样一个顺服上帝的王居然面对着一个岌岌可危的一个灭国的危险。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黑暗中间，不是一般的黑暗，甚至是面对着一个彻底的一个黑暗。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间，以色列人西西家都要面对着一个抉择，要干嘛？我们怎么样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往后看一点，第二十节神的奇妙的一句话是居然是借着亚述的一个使者威胁的话里面对以色列人说话。二十节会说到什么？你到底依靠谁？你到底依靠谁？确实如此，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困难，这么多的黑暗的时候，我们到底依靠谁？所以西西家做了一个选择。西西家做的选择会是什么样呢？所以所谓的外困、内忧、外困的外困，仅仅是敌人的一个初级的逼迫，那是一个外在来的。但是真正的内忧会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那么西西家的反应，为什么我说他是内忧呢？第十四节，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当。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塔连德，金子30塔连德。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上的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子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这是一个什么王？ 一个以色列王居然是劫掠圣殿的王，这样的王是一个信靠的王吗？是一个刚才前面所神所评定的那样的一个忠心的神与他同在的王吗？我们的困惑就要在这里。其实我们有时候换一个角度来去思考，当我们把自己读到进去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难道我们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呢？遇到的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先想到是一个妥协呢？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先想到找一个人的解决办法来把这问题弄过去呢？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不要认为说西西家王是他一个个案，其实这个经文对我们今天有指导意思，恰恰是在此，当我们遇到难处，当我们遇到困惑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因着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对上帝有一个知识，我们知道说我们要依靠上帝，然而在实践中间我们却把上帝出卖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是说我在这里面指责大家，其实连我在内，我们都要认真的去反省这件事情。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只能坦白，我们真的没有出卖过上帝，我们真的没有在任何的事情上做过妥协吗？然而我们却看到真正妥协代价会是什么？敌人的继续的逼迫，要了你的钱，代价白白的偿付。然而敌人的逼迫会更加的紧迫，为什么？因为他让你全面的投降。全面的投降意味着什么？放弃上帝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认为我们可以用一小点的代价能够换来所谓短暂的平安，或者用一小点的代价来获得一个暂时的一个心安理得，这些都是暂时的。敌人的逼迫永远不会仅仅停留在那步，他会一步一步的将我们窒息的。所以我记得前段时间Caleb 的讲到，就讲到一个教会不去传讲福音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有病了。我从他这个话里面继续往下说，为什么我们不传讲福音我们就有病了？因为传讲福音是我们将天国扩展的唯一的途径，而当天国扩展的时候，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撒旦就必退后。我们所能做的是可以有一个积极的作为，而并不需要去妥协。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包括我在内，我们经常在很多事情上都去妥协了。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给我们提出一些的要求，有的要求合理，有的要求不尽合理，但是我们作为家长的，我们都是爱孩子的人，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哎呀，我为了怕我的孩子受苦，就稍稍妥协一些吧。所以在一些的非重要的原则上我们妥协似乎没有问题，然而我们却习惯了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我们也开始慢慢的学习了妥协。然而到最后，当真的有一天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来不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次我回到我们原来的地方的时候，我听到的很多的都是这样的信息。当一个人开始不在上帝的话语中间持守的时候，开始与这个世界妥协的时候，妥协的速度和放弃信仰的速度几乎是可以说是指数性上升的，意思是说绝对不是一个慢慢的线性过程慢慢的发展，而是迅速的崩溃。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危言耸听，不是我今天在这里面来去吓唬大家，因为我切切实实的看到了很多这样失败的例子，让我感到非常的痛心。以前曾经很好的一些的家庭，就是因为在这种信仰中间的妥协中间，一步一步被世界掳去，以至于我在见到他们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你在干嘛，因为他说的话已经没有任何基督徒的样子。曾经是一些很愿意追求上帝的人，甚至以前信的也都是挺明白的人，然而被世界重新掳了回去。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可怕。那么当西西家继续往下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事情，而这个亚述王的逼迫中间，我们看在这样一个永长的一个技术中间，到底神为什么要把他敌人的话语记得如此的详细呢？ 所以在从十八章的第十九节一直到这个十八章的三十五节中间，可以说非常冗长的记录了这个拉伯沙基作为一个西拿基利王亚述西拿基利王的一个使者的话，长篇累牍的话语。但是在这样的话语中间，两个要点我们是否抓住了呢？在哪两个要点？我们先来看第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这个拉伯沙基他说，你们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们竟依靠埃及的战车兵马吗？这句话讲到的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西西家的第二个内忧。他外面向亚述王妥协，另一方面向谁求救呢？向埃及求救。所以我们一开始越来越看到说，这跟我们是何等的相似。遇到了情况，我们要不就是跟敌人去妥协，要不就去找人的办法，或者甚至是从世界中间抓来了一个主意，这是何等的可悲。那在这样的一段话里面，我们怎么知道说一定是西西家出去妥协呢？那我因为今天的时间缘故，大家回去可以查经，在以赛亚书32章1节的时候，恰恰说到了这件事情。以赛亚书32章1节里面说到是什么呢？所以在那里说，祸在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以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所以神是借着以赛亚先知的口，在32章已经提出了批评，31章第一节已经提出了批评，因为以色列人不寻求耶和华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甚至是连敌人都可以公然的羞辱上帝的子民，因为说什么？我给你2000匹马，你又能怎么地呢？这就是这个话，这不是对上帝的子民的羞辱吗？我们有时候经常会想到，我的一个妥协是不是能换来短暂的和平呢？不会，照着今天的经文会换来更大的羞辱。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真实会天天发生的一个光景。那结果会是什么？代价白白的付了，把上帝的圣殿居然劫掠了，然后把所有的银子都刮下来了，偿付了，敌人退了吗？没有，敌人继续的向前。甚至最后当拉吉这个城市被打下来的时候，整个亚述军队全军面对着耶路撒冷城。所以他不仅仅是说仅仅派了一部分主力来，甚至到最后当你都贿赂完，当你的代价都付完的时候，他要把你彻底消灭掉。这是他里面所来嘲讽我们的地方。那在这说话里面第二个要点会在哪里呢？第二个要点会在32节到33节。18章32节是这样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你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以色列的列国的神哪，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其实他这里面不开始不仅仅是羞辱我们，也开始挑战上帝。但是他在这个挑战中间，他给了我们一个最大的试探，大家有没有看到？因为我们知道说西西家是一个依靠神的人，然而在整个这个依靠的过程中间，那个关键的支柱会在哪里？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必救赎我们，上帝必把我们带到应许之地。 但是这里面他真正的一个挑战，他说我领你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显然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你要信靠上帝吗？你要信靠上帝，你可能面对的就是被消灭的危险。那如果你不信靠上帝，我会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去。我们知道说这样的一个逻辑我们在哪里见过？伊甸园说得很好，我们在伊甸园当看到蛇去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他用的是同样的一个逻辑，我只要把你带离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是成功了。另外一处我们在哪里看过？我们知道当我们查完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整个的民数记的过程中间，在出埃及的路上，那第一代的人都是要走这条铁路，因为他们不愿意进到应许之地，要回到埃及来代替上帝的应许之地，这就是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看敌人是非常了解我们的，非常了解我们的软弱，非常了解我们的需要，甚至当我们把需要越来越合理化的时候，我们就把神放在了一边。我们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需要，正常的需要是需要，是需也是必须的，但是当我们把自以为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合理化的时候，上帝一定就会被边缘化。我们需不需要钱？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钱去生活生存，但是你有没有当你说把这个钱的需要无限的放大，无限的合理化的时候，你觉得我开一个更好一点的车，我再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房子，我稍微怎么样稍微怎么样，你的钱就刷刷刷刷刷就没有了，你就成为了不再是上帝的儿女，你再成为钱的奴隶。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敌人引诱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这实际是对我们依靠上帝的人一个最大的试探，一个最大的挑战。而敌人的整个的目标一定就是要把我们带离到哪里去，所以他后面第33节就露出了真相。我们说为什么呢？是这样说的，所以他说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了亚述王的手呢？所以他会认为如果耶和华仅仅是以色列的神，那这个神也抵挡不了亚述的神，否则的话怎么这个以色列的地方只剩下了这么一座城市了呢？显然你的神不如我们的神，这就是他的逻辑。那既然你们的神不如我们的神，你还不如投降。所以我们待会儿会看到其实他自己已经打了他自己的一个嘴巴，因为是在第25节他说出来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后面会看到为什么我们会说世上的人他自己在说什么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好，那我们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说这又是一个忧患。这个忧患是什么？他向世界寻求帮助。那同样我们再可以看到说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困扰，内在的忧患，自己做的不好，连西西家本人也出问题了。西西家本人发生了什么事情？20章我们先跳看一下，20章第1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然后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我们知道说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加了15年的寿数，对不对？那我的问题是那时是哪个时候呢？有没有人想过这问题？所以我们再一次回到前面一个事情，这个西西家在耶路撒冷做王多少年？29年。加了寿数多少年？15年。所以什么时候生病？他做王第14年。做王第14年发生了什么？第13节告诉我们，做王第14年的时候，亚述进攻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王自己不光是自己连续出现了一个战略性的判断错误，甚至是说开始出现不依靠神，连他自己也是命悬一线，他自己的命都要病得要死。所以我们可以看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内忧外困的一个环境下。那在这样的一个内忧外困的环境下的时候，他西西家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显然刚开始那些妥协都是他优先采取的策略，甚至连他的臣仆都会是说做一个遮盖。所以第18章的第26节 他的仆人对这些使者说什么？你不要说我们希伯来话，你要说其他的语言，以至于说我的百姓能听不懂，那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我们有时候再想一想，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离开上帝的时候，为自己做了什么？一个裙子去遮盖，这种遮盖是什么？是愚蠢。只有当上帝真正给你做了个皮子遮盖的时候，那个遮盖才是真正的遮盖，而人做的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做的裙子，那仅仅是一个愚蠢的遮盖。这个几个尘土也是在做一样的事情，也仅仅是一个愚蠢的一个遮盖。虽然那个人可能他说了别的语言确实听不懂，然而当兵临城下的时候，任何人有理性的人都知道你自己面对的是灭亡的结局，而不是一个说我可以真正的平安的结局。所以在这样一个内忧外困的情况下，西西家才开始不得不放弃了一切他自己的挣扎，重新回到了上帝的面前。于是他开始说的，于是第十九节他开始去向上帝去祷告。所以第十九节第十九章第一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长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儿却没有力量生产。第四节，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在这段话里面我们看到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西西家在极难的时候，一方面他自己进到了圣殿中间去祷告。那我们想一想，他前一次进圣殿是干嘛？劫掠。这一次干嘛？知道错了，跑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了。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就会想一想，你去在祷告的地方，你经过的是什么？门上的金子都被你给刮下来了，然后你在那里面去祷告，你何等的羞愧。但是至少我们要知道一点，西西家为什么他开始真正的悔改？因为他敢于面对他自己的羞愧。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犯了错，我们寻求了世界的帮助，寻求了其他的东西，然而我们就用一个无花果树来遮盖了，然后事情就过去了，我们却没有真的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什么？我们不敢面对我们的羞愧。但是西西家在这时候表现出来是一个超乎寻常的勇气，是面对这样的羞愧。而我们知道说，神喜悦大卫的一点并不是说大卫从来没有犯罪，而是说大卫当他真的认识到他自己罪的时候，他在上帝面前是痛悔的。大卫是敢于面对他自己的羞辱。西西家王也有这样的勇气，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勇气吗？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说，当西西家王说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我们在这段话里面会想到什么？当哥利亚在那里面向整个以色列全军挑战的时候，大卫说的是什么？这没有受割礼的人来辱骂永生上帝的军队。我们再一次看到这时候的西西家，他重新得到了那个勇气，重新得到的力量，不仅仅是面对着他自己的羞辱，更是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着上帝，因为他重新知道他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他才如同会像大卫一样，我征战的能力不是靠着军队，不是靠着马匹，不是靠着任何的盔甲，我是靠着耶和华的名。因此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是寻求上帝的命。那这样的祷告以后，问题解决了没有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挑战继续的在往下，所以从第八节一直到这个第十三节，显然问题不仅仅没有解决，甚至连整个亚述军队的主力全都搬到了兵临城下。有的时候我们难道没有这样的经历吗？似乎我们越祷告事情越麻烦，似乎我们越祷告的时候事情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的结果会是什么？放弃祷告。但是这个时候，当西西家真的重新拿到了他的勇气去面对自己，面对上帝的时候，他继续在那里祷告。于是第十四节说，西西家从使者记里面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中，将书信在耶和华的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呢、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是耶和华神。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代词的变化？派臣仆说的是什么？你的神，对不对？这时候重新的，当真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激发了他对上帝的依靠的时候，他对于第二次的祷告，他说的是什么？我们的神。这是真正回到上帝的面前的一个表现。回到上帝的面前的人，才会真正的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天父是我们的阿爸父。所以当西西家不再以一个旁人的身份去看神的时候，当不再以去约以外的关系去理解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他与神亲近了。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发现只有依靠上帝。所以西西家在这个时候第十九节里面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呢，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后面一句话不仅仅是脱离手的问题，而是要讲到是什么，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这样的宣告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在复活节的里面受难，然后三日以后复活。我们知道在复活节里面最重要一个信息，为什么会有逾越节？为什么会有逾越节？逾越节是第十灾的最后一灾。那十灾展现的是什么？十灾是耶和华上帝向全天下的人，借着十灾向全天下的人，包括着以色列人，包括着埃及人，展现他自己的荣耀。这样的荣耀，我们真的能够透过那重重的黑云中间，我们能看到上帝的荣耀。有的时候这些在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觉着我们自己就像面对哥利亚一样，当各样的难处来临的时候，似乎我们都觉着我们要被压垮。但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一切的东西中间能够看到上帝呢？所以说有一首歌，虽然我们不在公众敬拜去唱，但是歌词非常好，云上太阳。虽然它有一些的东西，我们确实要有一样的这样的信心，因为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任何的时候上帝都与我们同在，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那我们再回头来看第二十五节，十八章的第二十五节。所以当那个使者说，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那我们看这句话是非常的有趣，因为什么？对于不同的人就对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对于亚述而言，它意味着什么？他们觉得说，那我来能够攻击你，能够打败你们，甚至是兵临城下，那至少说你们的神是打不过我们的。所以他是带着一种狂妄，带着一种羞辱的方式来去说这句话的。所以他说，我到这儿来是你们的王让我来的，这是他们的一种理解。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又是第二种理解，会是什么呢？正是以色列人困惑的地方，我们是一群上帝的子民，怎么居然会遭遇这样的事情？但是第三种角度，对于我们今天 已经有了全备的救恩的人，我们再回头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神借着亚述王的军队来去进攻耶路撒冷，为了什么？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当主耶稣基督在坟墓里面死掉的时候，门徒或许会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疑惑，在这样的一个坟墓中间，难道耶稣基督就仅仅是死了吗？难道是不是一切就都灰飞烟灭了呢？但是借着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上帝的荣耀完全彰显出来，上帝的救恩也完全的成就出来，这就是上帝彰显他自己荣耀的办法。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把事情看得太大，以至于把上帝看得太小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本来一个亲密的关系却被事情给阻挡了。我们在主学里面一直在强调这个概念，所以当我们去看事远远大过看上帝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不可能被建立起来的。我们只有在定睛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力量才能够真正的从哪里来。因此当这个敌人的威胁在不断的加大，以至于一步一步前进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兴起了他的救恩。所以当以赛亚先知对王继续传讲上帝的信息的时候，所以在第十九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八节，神就要应许必定救西西家和以色列人脱离亚述王的手。那第二十九节他会说，以色列人呢，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所以不仅仅是有一个应许，还要有一个证据。那这个证据给了他们以后，第三十五节，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击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腊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作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的救恩马上就临到了以色列人。那我们有时候看是说当夜耶和华的使者，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使者看不出来，然而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单数字，也就是说一个天使一夜将亚述军队的全军的主力185000人一夜之间击杀，何等的有能力。所以我们再次想，当耶稣基督在被捕的时候，他的门徒拿出刀来想要去为他而奋战，耶稣基督说的是什么话？岂不知我可以从父那里差派12营天使。我们知道12营天使是什么概念，那这一个天使尚且能把185000人全部能够击杀，那12个营的天使意味着全天下的人都可以被击杀。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做，是为了救恩的缘故，为了我们这群罪人的缘故，他甘心为我们而死，因为他要借着十字架彰显他的荣耀，能够完成救恩。这是神所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当我们看到是说这个神对这个可以有如此大的能力的时候，借着这样的一个神迹性的救赎，让我们看到说神的救赎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奇妙。然而当耶稣说这个世代会有一个更最大的，或者是最大的一个更大的一个神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自己从死里复活，这是超过任何一个历史上以前以后的神迹，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这是最大的神迹。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一些不信的人的时候传福音，经常会听到一些的挑战，说如果神给我兴起一个这个神迹，我就会相信。那我们就会告诉他，你相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呢？如果一个人都不能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其他的一切事情你都不需要跟他谈。为什么？因为这是最大的神迹，而且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如果他连这件事情都不能接受，他与上帝的关系仅仅是停留在他的口头上的而已，他并不会建立他真正 对上帝的一个依靠。那有时候我们会说，那天童啊，你这个解经是不是有点太牵强了？好像就通过这么一个神迹性的救赎，就把这个西西家和主耶稣基督联系到一起呢？其实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当然这样的解经很牵强。然而圣经里面有一个内证，有一个外证，来告诉我们说，这个故事不是突然的安排在这里头。因为上帝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明白，西西家的救赎是代表着一个将来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一个预表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我们来看整体的结构，列王记下十八章和二十章非常奇妙的，几乎是原封不动的被平移到了以赛亚书的三十八章，以赛亚书的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我们可以看这个文字上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动，就直接把这个经文就挪到了以赛亚书。那我们就会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在这么一个惜字如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地方，这个一个经卷上，居然把三章的经文原封不动的再在其他的经卷上出现？我们就一定要看到说，当以赛亚书把这个放进来的时候，它是夹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下？那时间关系，我就直接就这样结论：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预言了将来必有一条什么神圣的路，被称为圣路，只有被上帝所救赎的子民才能走在上面，而这群子民只能是什么上帝余圣的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西西家里面的祷告中间，他说求你要为余圣的民来祷告，这句话就是出现在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前面不是一个突然的安排。那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说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就是应验了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那后面以赛亚书第四十章讲的是什么？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第三节实际是应该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因为那里面说将来会有一个使者，有人会在旷野中间喊要为上帝预备道路，而这个人是谁？是许约翰。所以我们可以看在以赛亚书的第三十五章和第四十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一个所谓的一个三明治的结构，因为两边的面包把中间的肉放进去，让我们看到说将来耶稣基督的救赎就一定会临到以色列中间。那我们可以看这是一个外证。然而单单的靠外证，有的时候我们说仅仅仍然是一个间接的，它的直接的内证会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第十九章的第二十九节，十九章的第二十九节，以色列人呢，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种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呢？如果大家熟悉的话，我们知道说在利未记二十五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就是几乎把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清楚。什么叫做吃地里自产的呢？我们知道说神在以色列人中命令，在喜年的时候土地必须要安息，喜年的时候土地必须要安息。而土地的安息是为着什么？不是为着这个地能够更多的生产，而是为着人的安息。所以土地的安息也是意味着人的安息。因此自产的就是指着说将来会下明年就会是一个喜年。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推论说西西家王第十四年是喜年的前一年。喜年又意味着什么？所以有时候说喜年意味着安息，然而我们却忽略了一件事情，当耶稣基督受洗以后在加利利开始传道的时候，第一次记载他在拿撒勒会堂里面展开的一卷书是以赛亚书，而他展开那一卷书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路加福音四章第十九节，四章第十九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来是告诉我们说 一个禧年，一个全新的禧年将要会来到，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来到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说当主说的这句话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因为主来的时候他是在禧年里面来，神悦纳了我们，我们就成为那些余圣的民。因此当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把我们，让我们这群本来是诸约之外的外邦人，能够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然而耶稣基督的救赎不仅仅单单是告诉我们说你完成了救赎就可以了，也不是单单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与上帝和好了。而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对他的门徒有一番谆谆的教导，而在这个教导中间，当他说圣灵来了以后，我们虽然会明白很多的真理，这是圣灵的工作，然而在那里面会有一句话是我们不太常注意的，因为耶稣基督会说我要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而这平安不是什么世人所赐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因为主的平安赐给我们的途径一定是在十字架上受死，一定是在十字架上复活，在坟墓里面复活，而这个方式赐给我们的平安才是我们的真正的平安。这样的平安不是任何世界上的东西你可以能够得到了，你可以找得到了，因为这个平安跟我们的救赎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扎在了我们心里头的。当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平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以身为乐直到永远。我们有的时候会很长的时间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可能会追求的是一种短暂的一种满足感，短暂的一种安定感，好像问题把它解决了，哎呀大家就挺高兴，说这个学期终于结束了，或者说这段工作终于结束了，那个 paper 终于写完了，这个实验终于做完了，然后大家就可以拍拍手吃个饭，然后就有一个挺安息的。然而结果呢，饭吃完了，祝贺完了，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说，哎呀下个 program 又来了，下个考试又来了，下个学期又来了。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在这种一样循环中间。那时间长了，我们都是人，我们怎么能保证在这样的循环中间我们会有喜乐呢？我们就变成了自己的奴隶。一方面我们觉得说要有喜乐，另一方面我们从我们的内心中间根本就喜乐不起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次我回去看到很多的人，因为他们离开神太远了，没有上帝的话语，所以这些人在里面见着我就只好挤出了一份笑容。因为什么？非常苦。那我就说你还不如不笑呢，我知道你的光景不好，真的是如此。那内心中间我们强撑住的那些东西，那都是一个壳子，那都是一个愚蠢的遮盖。真正的那个从神而来的平安才会永久的扎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有这样的平安，当耶稣基督把这样的平安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什么？不需要忧愁，我们不需要惧怕，不需要忧愁，不需要惧怕。而当西西家在这里面祷告的时候，以赛亚对他说什么？不要惧怕，不要惧怕。那我们可以想，一群门徒坐在那里头的时候，当他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们会如何呢？他们有一个小小的聚集。但是在约翰福音20章的第19节非常清楚的记载，他们在这个小小聚集把门都关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怕犹太人，因为他们怕犹太人。而当耶稣基督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的时候，耶稣对他说的是什么话？愿你们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现在还认为那句话仅仅是个普通的问候吗？而是真正要提醒我们，当神的真正那个赐给我们的平安已经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忧愁，我们不需要惧怕。然而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确实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没法不怕，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怕把我们自己都掩盖在里头去了，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把我们一切的信心单单的仰望在上帝面前。来神学院之前，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一口气筹足所有的钱，哪怕我在北美工作了，我也不能一下筹足那时候四年一下的钱让我掏出来。那我当时我就只好跟神说，钱怎么来我不知道，然而感谢主，四年的学习加上一年的实习，居然到现在还有一点点结余，虽然不多，居然还有结余，以至于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说我账是能算出来，可我都不知道说我这日子是怎么就过来了。上帝奇妙的供应，让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说，当人在那计算啊计算啊计算的时候，我们发现永远完成不了。然而当我们有上帝同在的时候，我们真的只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到那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我将来会面对着一个同样的一个困境，回到那里，教会在哪里，地址在哪里，人在哪里，虽然有一些基本的家庭，但是整个的钱在哪里，房子在哪里，所有的东西一切都是未知数。然而在我们这次回去的整个的旅程中间，包括到现在为止，借着我们今天的信息，不仅仅是鼓励大家，更是鼓励我自己，因为我知道说我就要学习单单的仰望上帝，虽然我会惧怕，虽然我会软弱，然而我就要单单的依靠上帝，因为除此以外我们没有别的路，一切的路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羞辱，一切的路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麻烦，只有上帝的平安才能够真正的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而且这种平安往往是什么？出人意外的，腓立比书四章第七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当一切的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一定会在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正常的情况下，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然而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没有说把问题解决。所以腓立比书四章第七节居然说的是保守我们的什么？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西西家王在第二十章整个的故事中间，他的失败经历告诉我们什么？西西家王确实从得到了拯救，也是把问题全解决了，一个天使185000人全部击杀，耶路撒冷城突然就解放了，那大家很欢心。所以后续的结果，马拿西借着马拿西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收复了失地，甚至是把亚述人在南国的所有侵犯的这些坚固城又都慢慢的都夺回来了，甚至将后来他还有一个孙子是在约西亚王，甚至还能够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原来的一部分北国的地方。我们下一次讲到会看到这样的经文，好像慢慢都恢复了。然而西西家却在这个事情上的时候他失败了，所以第二十章居然是记载西西家的失败。西西家失败在哪两个方面呢？一，西西家的一个失败，他产生了一个骄傲的情绪。那我们有时候单单说这西西家就是骄傲，然而我们说西西家为什么会产生骄傲呢？我们有时候在只是说这人就骄傲了，我们却忘了挖一个根源，他为什么骄傲呢？我们其实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因为什么？因为神把他的问题解决了。在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出现了十次一个字叫依靠，是讲西西家的。然而在第二十章一个字都没有出现，依靠这个字没有出现过一次，意味着什么？当西西家把问题全都解决的时候，他开始慢慢的不再依靠上帝了，他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去判断，自己的方式来去解决问题。所以他一见到这个巴比伦这个使者来了，马上就什么展现一下，你看是上帝的殿中都何等的荣美。显然借着这个故事，我们可以至少我们能思考到一个什么问题，他有可能把亚述军队那个交出去的金子大概能够夺回来一半，所以他又还原回到这个圣殿里头，这个钱又开始丰富起来了。所以在这个延长寿命的十五年中间，显然西西家王又开始过上了某种太平的日子。所以在这种太平的日子，他就开始产生了一种当他不依靠上帝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骄傲的情绪。那这个神要管教他，所以 这样的一个骄傲，最后直接导致了他后代的子孙为此付出了代价，南国灭亡。南国灭亡，因为巴比伦人从此就产生了贪婪的情绪。这是西西亚王第一个我们要从他里面第二章学到的教训。第二章学到的教训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他的儿子是叫马拿西，马拿西继位的时候多大呢？21章第1节，马拿西登基的时候是12岁，意思是什么？是在他延长这15年寿命中间生出来的。那马拿西一开始上来就是什么？把他爸所有的这个事情全部推翻，而且最后马拿西成为了南国最坏的一个王。虽然圣经记载他在晚年的时候他悔改了，但是整个的以色列就是在这儿可以称为一个转折点，而从此以后南国一蹶不振。哪怕是后来他的后代马拿西的后代约西亚甚至做了改革，仍然没有办法无力回天。那我们后面下一次会讲到这个约西亚的改革。然而我们看到说马拿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就是不得不我们今天所有做家长面对的一个困难。当一个人不再依靠上帝的时候，当一个人产生骄傲的情绪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将我们的信仰传承到下一代。一个人骄傲的时候，一个人不依靠上帝的时候，就不能把我们的信仰传给下一代。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时候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情况，外面的声音太大了。当我们的子女出去的时候，所被包围的完全是一个外面纷杂的敌基督的一个声音。在这样的声音中间，我们的子女有没有真的学习到依靠上帝呢？如果他从来就没有学习到依靠上帝，当把这样的我们的子女放到外面的世界中间，我们为什么去指责他们偏离上帝？我们有责任，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没有让我们的孩子真正能够学习到敬畏上帝、依靠上帝。所以西西家的一个失败真的是很惨痛，就让我们看到说信仰我们这一代中间能够站立得住已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更不容易的事情是能够让我们的信仰可以继续的传承下去。福音不仅仅是对那些不信的人有效，福音也是我们这群信的人也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如果不是靠着福音的话，我们就会进到西西家的光景中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看到西西家就如同这个人，就像我们自己一样，一方面我们信靠上帝，然而我们却有很多的困惑，我们甚至还会背叛上帝，甚至还成为一个劫掠圣殿的人。另外，如果当我们学习了依靠上帝了以后，如果我们不能保守我们自己的心怀意念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骄傲的情绪，我们就会轻看信仰的传承，我们就会犯各样骄傲的错误。所以我希望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考，当主耶稣说他真的在死里复活以后把他的平安能够赐给我们的时候，能够让我们在里面学到智慧，让我们真的可以不仅仅是为着我们自己祷告，也为着我们的孩子祷告，为着我们的教会祷告，为着我们的国度祷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今天借着你这样的丰富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省察我们自己。主啊，我们真的是是一群虽然蒙你拣选，虽然是蒙你大爱的人，但是我们经常时常活在一个悖逆之中。主啊，就求你今天也借着你的信息赦免我们，让我们重新从你那里得到力量，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主啊，当你命令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时候，主啊，我们今天就愿意摆上，我们要为我们首先要为天上的耶路撒冷求平安。主啊，你教导我们说愿你的国度降临，主啊，就求你的国度降临。真的，当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撒旦的势力就必后退。 主啊，这因为你是天下的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也是创造我们的主。主啊，只有在你的国度完全彰显的时候，我们魔鬼的势力才能够彻底的被消除。主啊，就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国度能够让我们生活在其中。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主啊，不仅仅是我们这一间小小的教会，更是那属你的真教会。主啊，为这些教会，主啊，就求你赐他们平安。为这些教会的平安，我们主，我们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祷告。然而我们看到逼迫是越来越的严峻，然而我们仍然要为这些教会献上平安。主啊，就求你将平安赐给他们，让每一个教会能够忠实的传讲你的信息，让你的每一个教会都能够真实的、真正的行出这个圣灵。主啊，让每一个教会能够真的是能够实行管教，让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按照你的心意而成长。主啊，就求你也将这些的平安赐给教会的牧师和长老们，让他们有能力能够领导教会的前行，按照你的话语去前行。主啊，就求你将这一切的平安赐给你天上的耶路撒冷。主啊，我们也为着地上的耶路撒冷来求平安。主啊，也为着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度美国来献上祷告。主啊，我们看到外面一切的纷争、一切的搅扰的时候，主啊，每个人都失掉了平安，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出现。然而主，我们愿意听你微小的声音，因为只有你的微小的声音才能够救赎这个国家。主啊，就求你为这个国家的平安，为着你这群子民的缘故，主啊，你赐给这个国家平安，让每一个人真的能够回转归向到你。主也，我们也为着我们的祖国中国来献上求平安。主啊，无论是这个何等的逼迫，但是主，我们都相信，若不是你的许可，没有一个头发可以落在地上。主啊，就愿你把这份平安的心也赐给我们，让我们无论是我们的宣教的脚步，无论是我们服事的脚步，主啊，都愿你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我们，更是祝福我们这样的祖国，让我们的祖国能够真的回转归向到你的面前。因为经上也应许我们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同垄沟里的水一样。主啊，就愿你兴起，愿你的国度扩张。主，我们也为着这个整个的世界来献上祷告。主啊，看到这个世界各样的纷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有魔鬼的势力在后面。然而主，当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这世界就必退后。主啊，就愿你的国度降临，愿我们在每一个人生活在你国度中间的人都能够与你为乐，直到永远。感谢赞美主，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你在地上你所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的祈求仰望，靠主我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阿门。